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
尽管登陆的日军已经突入，尽管武器装备、战略战术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中国守军已经血流成河，但是中国官兵至死也不愿意背离这句誓言。就在罗甸争夺战进入肉搏状态的时刻，1937年9月6日，防御宝山的中国守军为此振臂呐喊，誓不弃守。自5日凌晨开始，日军在舰炮和飞机的助攻下，调集大量坦克猛攻宝山城门。中国守军第98师、第583团三营，在营长姚子青的率领下，死守不退。久攻不下的日军，向这座孤城发射了大量燃烧弹，宝山全城顿时大火冲天，房屋接连坍塌，满城砖石瓦砾。姚子青营长一面向师长夏楚中求援，一面和全营官兵做出一个约定：人从生下来就注定要死的，但是好汉死要死出个样子。今天三营谁也不许后退一步，谁也不许苟且偷生，让日本人看看咱中国人的骨气。援军迟迟不见踪影，废墟之中进行着惨烈的巷战，每一条街巷里，每一道断墙边都发生着肉搏战。中国守军在数量为自己数倍的日军面前，是用刺刀、匕首、木棒、石块乃至自己的牙齿咒骂着、厮打着，直到血肉模糊地倒下去。残酷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6日上午10时，肉搏战停止了，宝山城内一片沉寂，呆站在血泊里的日军官兵默默无语。这是一座中国最为普通的小县城，城墙之内方圆不过几里，城楼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残破不堪，城门起闭时还会吱呀作响。日军士兵听他们的长官异口同声地说过，中国军队是一支一触即溃的军队，于是眼前出现的情景令他们不寒而栗。如何解释在根本没有任何救援希望的情况下，这支中国军队会如此怒不可遏，如此不顾一切，如此想要拼烂最后一副身躯，流干最后一滴鲜血？姚子青营全体殉国的壮举被写入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也写入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抵御外侮的心灵史。
中国军队失守宝山城的那一天，日军参谋本部派往上海视察的第3课部员西村敏雄少佐向东京报告了上海前线的危机。一，敌人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后退。二，估计敌人第1线兵力约19万，第2线停战区内有27至28万。三，中国居民对敌人有极其强烈的敌忾心。四，由于调军舰运送紧急动员的部队，派遣军后方接济不上，2个师团陷于严重的苦战中。而对于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来讲，伤亡之大出乎预料，这让刚刚开始的战争蒙上了一层令人忧虑的阴影。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的速度持续下去，中国将能坚持多久？
毫无疑问， 自淞沪地区作战开始至今，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不屈精神大大出乎日本人的预料。日军作战原则上的表述是要惩罚一下中国人，可是至少目前看来，受到惩罚的是那些爬上中国东南海岸的日军官兵。战争的不屈精神不是靠某个人、某支部队，甚至是正在作战的某个战区来支撑的。赢得战争的最可靠的力量将是中华民族的意志。1937年8月，日本人突然得到一个更令他们震惊的消息，中国两个敌对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不但宣布已经真诚地联合在一起，而且联合的目的十分明确，打日本，保中华。自1927年以来，国共两党不共戴天。成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稍晚些时候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巨大的两个政党。两党曾集合于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携手并肩，同怀拯救中国于贫弱衰败的宏阔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内，两党成员曾于20世纪初叶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中生死与共。
但是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深入，两党在各自秉承的信仰理论、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攸关利益，以及在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上，出现了无法弥补的、不可调和的分歧与断裂。
对待泥腿子的态度成为国共两党的根本政治分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权力归农会，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立场。
中国国民党代表的不是中国的无产者，因此他们认为争取尊严和社会权利的无产者的暴力反抗与土匪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在历史上的某个瞬间，中国的无产者与有产者，以及各自代表他们阶级诉求的政治集团，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势必不共戴天。
1927年国共两党不可避免地决裂了。决裂的后果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极其残酷。首先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政治杀戮，共产党人以及接受共产党政治理想的青年被处决的场景处处可见。接着就是对共产党人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既然已经把敌对的共产党定性为匪，那么对于匪的格杀勿论显得理直气壮和毫不留情。
当日本对中国东北发动侵略后，又一个现实问题开始困扰着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联合全国民众，包括国民党人，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影响力度越来越大，这令在安内还是攘外中纠结不堪的国民党人不知所措。
共产党人的宣言鼓荡着中国不断高涨的抗日舆论，鉴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现实，鉴于国民政府开始部署对日作战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反蒋抗日的狭隘性，于1935年首次提出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当时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了一份八一宣言，指出
中国正处于5000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40000000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经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因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联蒋抗日，就像毛泽东说的，我们不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起来。历经了国民党残酷屠杀与疯狂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抉择中，经过了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心路历程。这一历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拥有能够承载民族大义、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胆识与历史胸怀。
12月11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甚至提出了在国共联合抗日的前提下，中国工农红军如何开展对日作战的问题。红军在彼方忠实地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需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必须是两党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需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第二天，西安事变爆发，共产党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商讨关于西安事变的诸方面问题。毛泽东指出，要争取南京，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6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6种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经过多方的斡旋、磋商、谈判，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为促成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致全会电，首次提出在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条件下，苏维埃政府可以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史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自此开始。为了谋求第二次国共合作，谋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派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频繁地与国民党军政高层蒋介石、顾祝同、宋子文等人先后在西安、杭州、 庐山、南京等地举行了数次谈判。尽管共产党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如同意蒋介石提出的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等，但是谈判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在这时，卢沟桥事变猝然爆发，民族危难近在眼前，国共联合迫在眉睫。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正在去庐山的路上。7月13日，平津处于极度紧张之时，国共两党在庐山开始了谈判。国民党方面除蒋介石外，还有邵力子、张冲、宋美龄等人参加。共产党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就公布国共合作、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展开磋商。这一次双方代表与庐山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时，蒋介石将共产党方面的所有让步全部搁置，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能设立指挥机关，红军三个师直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管辖，三个师的参谋长均由南京派遣，共产党人负责的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依旧不愿给共产党以合法与平等的地位，企图通过改编红军根除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掌握。他甚至劝毛泽东和朱德出洋。军阀混战时，凡是战败的军阀都以出国作为其政事与军务的结束。此一建议的提出，足见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
共产党方面坚决拒绝由国民党掌握红军的指挥权与人事权。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9天后，北平失守，紧接着天津沦陷。
面对万分紧张的军事形势，蒋介石托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转告共产党方面，10天内改编红军，南京给三个师的番号，红军出动抗日。
对此，毛泽东提出的改编原则是：一、8月15日编号，20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德正、彭德怀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45000人，另地方10000人，保安队政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8月1日，蒋介石密电邀共产党方面去南京面商大计，周恩来、朱德即刻从延安启程赴西安，协同在西安的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自12日开始，国共双方代表在孔祥熙公馆举行谈判，内容集中在发表合作宣言与红军改编的问题上。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双方甚至要为一个词的使用反复争辩。
双方争论难以调和的时候，上海813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已成全面爆发之势，国共谈而不决的状况随即转变。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 国民党方面只向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遣联络员。一个月后，正式公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命令时，依照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整体序列，改称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林阳，采访记者王雪、于丹、赵征，统筹陈民、张浩、戴丽娟、李亚楠，策划赵薇、傅纯，监制李涛。